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六障本来护着，龙清八气净，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继续先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那么中观根本会论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是抉择万法究竟实相，那么通过这个遮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错误的分别念的方式，来体现其万法的真如，体现万法的真实相。那么如金公宣讲呢，是第27品观邪见品。那么此处的邪见呢，是广义的邪见，那和法界的自相不相符合的这一方面呢，是称之为邪见。那在本品当中呢，主要是认为我存在。那么我在过去是到底存不存在，我在未来是到底存不存在，或者我的现在是到底存不存在呢？实际上通过这样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认为我存在的这种观点，它就是一种邪见。佛教和外道最不共的地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无我的证件啊，无我的证件是最为不共的。所以说因为其他的这样宗教也好，其他的修行者呢，没有如理如实的抉择到一切万法无我，通过我而引发了很多这样一种诸见呢，还有很多的这样业，通过这个方面呢就开始流转轮回。而佛陀呢就认知发现了一切万法的确是无我，那么就是说是对于我们的五蕴上面呢，实际上也是无我的，在外界的这样一法上面也是无我的。所以说一切万法呢都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我的自性，或者说不存在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实有本体。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中论的时候呢，实际上前前后后很多品当中都提到了这样一种我不存在，都在破我，实际上也是为了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呢。实际上我们学习佛法的人要把这个破我呢作为一种修行的核心，做一种修行的这个重点。那么如果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呢来破持这个我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可以接近于这个实相，接近于解脱道。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我破我放在这个核心上面，那么很有可能呢所有的这些修行，所有的行为都变成庄严我执，让这个我执的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强壮啊，让它越来越有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所以说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应该知道无我它是佛法的一种特征，无我呢是一些万法实相的这样本体。所以说如果真正要学习佛法啊，就去入真正的佛教的话，那么这个无我的这个观点呢必须要了知，了知之后还不够，必须还要去实践证悟这个无我。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无我的确是这样的，很容易让人接受，很容易让人震撼的。但是真正让我们去修行去入无我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会出现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委员，出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不可预料的一种其他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无始以来众生对于我的这样一种问题已经早就习惯了。所以说如果认为这个我不存在的话，他就认为我有这个断灭，那么我的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意味着全部都不存在，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说很多这个众生呢真正要去入无我的时候呢就不去入了，只不过模仿一下这个无我还可以。实际上呢这个模仿这个无我呢也是在这个有我的基础上去模仿一个无我，这个方面是这个相当可笑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真正想解脱的话呢，必须要真正的要修持无我才行。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在有我的基础上去修持这个无我空性啊，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真正了知这个无我的精髓的。那么我们就说是修行的时候为什么众生非常害怕呢？害怕就是说一旦无我的话我就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这个出世间的这些安乐，也没有这个现世的安乐。所以说很多人真正开始趋入就了义佛法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障碍。实际上很多障碍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很多障碍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恐惧就天生的对于保护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本能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无我的真实的教义它会有一种抵触。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无我的理论呢一定要全部吃透，吃透之后呢内心当中才没有疑惑，修行的时候呢才能够真修无我，而不是在假修无我，在模仿的修无我。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必须要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种邪见呢，就是在本品当中讲到的是一种这个认为有无的这种见解，那就是说边执见。那么这些认为有啊认为无啊等等，实际上这个也是不符合于这个法界实相的。也就是说在法界实相当中既没有人我的存在，也没有诸法有无的存在，一切万法都是离系的本体，通过观习见品当中破我破这样一种世间的有无等等 啊，就我也好，五蕴也好，通过破这些的这样一种这个存在的观点呢，就让我们知道一切万法的本体，当下就是离系的本体，没有任何可以单做的本体。那么安住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修行啊，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在这个本品当中呢，主要是观察我不存在和五蕴不存在。实际上我呢，代表就是说人我啊和法我当作人我，五蕴不存在呢代表这个法我。所以说，如果能够把这两个觉知清楚的话，实际上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了知的人和法我的空性呢。这个地方呢，在安利就是说明言缘起如幻而破邪见当中，那么这个有分了四个科判呢，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昨天以上呢我们啊就是讲到了这个我和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前世的我今世的我等等的一些关系，尤其是前面一个颂词呢就讲到了这个我和前世如果说是别别他体的话会出现很多过失，那么就是总说他体之过。那么今天要讲的呢是这个别说这样一种这个不关待的过失，也就是说如果今生不关待前世的话，它会出现怎样的过失呢？颂词当中讲到，如是则断灭施于业果报，彼作而此受有如是等故。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如是如果说是这个今世不关待前世的这样我的话，如是呢就有断灭的过失，还有呢就是说施坏业果报的过失，还有彼作而此受的过失，有如是等过。就是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直接的讲到了三种太过。那么就是说三种太过当中，第一个太过呢，如是则断灭。那么怎么样就成了断灭的呢？因为就是说今世的这个我并不关待于前世的我，因为就是说没有关待前世的我，那么前世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既然今世的我没有关待前世的我，那么前世的我在到了最后死亡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相续啊，没有相续。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是今世的我关待前世的我，那么通过前世灭而今世生，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有一种延续性。但是如果说今世它并没有真正的关待前世，那么就说是我们说的没有关待前世的，那么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到了最后的时候，前世的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相续的缘故呢，就断灭了。像这样我呢，成了一种断灭的这个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我自己没有真正的承接前世的我，那么前世的我就说没有，也就是前世的我没有生今世的我，那么前世的我能不能生其他一个相续的我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也没办法产生其他相续的我。那么如果从这方面呢，也没有产生自己的我，也没有产生其他人的我，那么像这样的我怎么办呢？这最后就只有断灭。那么就这个是前世的我有断灭的过失。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今世的我到了最后还是要断灭的。为什么呢？他因为必定来讲的话，就是说关待于后世来讲，今世就成了前世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今世不关待于前世的话，一方面呢就是前世的我到了最后会灭掉，会完全断灭，那么今世的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了，因为没有一个后世的我来做承接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今世的我到了后面的时候还会断灭。所以说从这方面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我呢，它就成了一种新生，然后就是最后断灭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如是呢就成了断灭的过失。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那就说是有断灭的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就有施于业果报的过失。那么施于业果报呢，主要就是说呢，按照一般的这个因果规律来看，那么就是说前世造的业，那么会在今世当中成熟，大概是这样讲大概是这样讲。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前世的，就是无间的上一世，这个叫做前世。有的时候这个前世也许往上推好几世，乃至于几百万世，但这些呢都叫做前世。一方面我们就大概讲的时候，就是说前世造的业，那么今生呢就会受果报。那么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就说是这样的因果律呢，主要是他们二者之间有一种相续有一种相续的缘故，所以说呢前世造了业之后呢，还是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去成熟这样的果报。但是呢，如果说今世并不关待前世，二者之间是没有关系并没有关待前世的话，那么前世造了业之后呢，那么就没有理由就是说今世的这样一种这个我呢就会这个受这个果报，因为二者之间不关待的缘故呢，就成了别别的他体了。那么成了别别他体的话，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就没有一个业果，所谓的业果相续。那么如果这个合理的话，就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是这个张三造业呢，李四应该受报，就应该有这样的过失，因为二者就是这个，二者就是这样他体的缘故，二者他体，所以说呢，就是有第二个过失呢，施于业果报，这方面就会紊乱这样一种业果相续。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彼作而此受，彼作而此受就是第三个过失。那么这个和第二个过失呢有相连的地方，那么就是欲业果报和彼作而此受呢，二者之间有这个联系。那么也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它的重点呢是放在前世的因造了之后呢不会受果报，所以说是欲业果报，就是说业果报会失坏，那么就没有办法，没有找到一个承接者。那么所以说这个虽然造了业呢，这个业果它并不是这个不虚耗，而是最终呢就虚耗了。所以第二个问题的重点是放在失坏业因果上面的。那么就是说第三个太过呢是彼作而此受，如果说有受果的话，那么就是说变成了这个错乱的这样一种这个感受了。那么前面是不受业果报，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虽然要受业果报，但是这个受业果就成了这个，就变成一种这个就是说颠倒的错乱的一种受，彼作而此受。彼作就是说是这个一个相续造了业之后呢，另外一个相续的受这样一种果报，就张三造了业之后呢，并不是在张三相续当中成熟，因为张三造了业已经完全失坏了。那么有李四呢，他们并没有造业，但是呢他自己还是要感受这个果报。也就这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是放在这个不会受业果上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要受业果了，一定是错乱受业果，那么就会有这样一种问题，有如是等过。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分析的时候，承许这样不听事不关待前世的话，就会有如是等等的过失。等字的当中呢，在两个注释当中都提到，比如说有些人呢通过修持禅定能够回忆起前世的这些很多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像这样一种事情呢也会完全没办法安利，因为就今生和前世它是他体的，或者就根本就没有一个前世，所以说你回忆什么呢，就没什么回忆。如果说回忆到了，一定是迷乱的啊，一定是一种颠倒的。这个方面有些通过禅定而得到的，也是通过业报而得到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些没办法安利的过失。所以说如果按照中观宗的名言地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今世观待于这个前世，它名言当中有一种观待，当然在圣地当中呢前世也好今世也好，它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都是一种空性现无自性的本体，所以说这种过失呢是不存在。既然在空性当中不会有这些所谓断灭啊、业因果失坏、比作而此受等等的过失。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呢，中观宗的如梦如幻的名言地当中，就说是虽然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但是今生呢，它承接了前世的相续，所以像这样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假立的一相续。这个方面呢，前世造业，今世受果啊，或者说前世的我而产生今世的无蕴等等，像这样都可以如是的假立的。但是如果说是安立一个真实的观点，而且是通过我的方式来安立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过失。那么下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说现在的我呢并不是新生的啊，现在我并不是新生。那么现在我不是新生，实际上也和前面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关联的。那么前面的内容我们就说，如果说二者之间有关带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就不是新生。为什么现在的我不是新生呢？因为它必定承接了前世的这个我的相续，不管是假立的我也好，或者你们安立的真实的我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承接了前世我的相续的缘故，说今世的我并非新生。那么如果你承许今世的我不关待前世的我的话，那么前世没有把他的这个我就说是传递下来，那么今生的我又出现了，那么这个今世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把这个今世的我安立成新生的我。但是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安立新生的我有很多过失，而现在的最后面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现在的我并非新生。下面要详细的通过颂词来进行分析。先无而今有，此中亦有过，我则是做法，其身亦无因。先无而今有，那么就说是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的我们这个我呢是在前世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并没有关待前世，所以叫先无。而今有的话，现在的我们的我呢也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认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说先无而今有。先无而今有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新生的这个我就是新生的，因为是先无而今才有的缘故。那么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始终亦有过，这个方面呢这个里面还是有这个某种过失的。那么下面讲这个什么过失呢？我则是做法其身亦无因，有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呢，就我就变成了这个所做法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我的身呢也变成了这个无因身。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我则是做法。那么做法是什么呢？这个做法就是一种新生的法，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有为法。那么我呢就变成了有为法了。那么为什么就我就变成了有为法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我呢，在前世它是不存在的，在今生当中才存在的。今生当中存在的时候呢，它 最初的时候就会有生，然后呢中间就会有住，后面就有灭，所以说象征的话就我就变成了这个生住灭的法啊，生住灭的法就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所作法。但是呢我就说这个我到底是不是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新生的法，是不是一种所作法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我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作法。因为为什么不是所作法呢？第一个，如果按照中观众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这个我的根本不存在的，根本不存在的是虚妄的法，所以说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所作法，也不是一个有什么有为法。那么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或者说你按照一般世间人的执着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我呢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啊，差了生灭的法呢，它是一个恒常的。前面我们讲，它是一个恒常的法，它是一个唯一的法。所以说，如果你把它作为一种啊这样一种啊就这个法的话，那么这个我呢就找到了开始，找到了开始，而且这个开始是很近的一个开始，前世都不存在的，今生当中呢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我的相续，所以这个我呢就有一个新生。那么有了生之后有住有灭，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个我无始相续的这个观点呢，就会失坏了。轮回呢也不是无始无终的了。像这样的话，我呢就轮回呢就是说从我开始有嘛。所以说，如果这个我的前世都没有，那么单单从今世开始有的话，那么这个我呢也变成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开始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呢，这个我呢也不是人们所执着的这个是恒常的法，或者过去做什么等等方面的话都会失坏。所以说，如果是程序我有新生的话，啊，第一个的过失就是我则是做法的过失了。那么第二个过失呢，其身亦无因。那么这样一种我，这个其字就是我的意思。那么这个我的产生呢，就变成了这个无因生的过失。那么本来呢，就是说这个生因呢是关带的前世的这个相续啊，关带前世的相续，它是从前世而有今生的我。那么这个是在不详细观察的时候，当然如果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我呢，都没有一个真正的产生。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不详细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今世的我来自于前世的我的这个啊传递，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可以说有因的。它一定是关带了前世的我的，前世的五蕴也好，前世的我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都有因。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关带于前世，我和前世的这个我呢，它是一种啊他体的我，或者根本不关带前世的话，那么今生的我它是属于一个新生事物。那么如果是一个新生事物的话，那么这个生呢，它就没有关带于前世的一种因，没有关带前世的因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变成了无因了。虽然呢，就是我们也许会想啊，虽然我们这个我没有关带与前世的因，但是我可以关带现世的因，怎么可以变成无因呢？现世的因有什么因呢？啊，我们就说是我们可以说通过附近有虚的这样因，或者通过其他的因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因呢，真正做分析的时候呢，都不是正因，它都是一种非因。啊，都是个分因，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因。这个把这些安立成因呢，它是有理证妨害的。那么所以说这些其他的非因呢没有办法作为因，也没有前世的这个我呢作为因，所以说这个我又生起来了。那么这个生起来这个我是什么因呢？只能说是无因了，也不是没办法从非因中产生，也没办法从他前世的正因当中产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我呢，一定是一种没有因就产生了一种我啊，这个我呢就一定是无因产生的。所以但是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我呢，如果程序无因生的话，要前面讲无因生的过失啊，常有常无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姑娘的过失。所以说没办法把这个我呢安立成一种啊无因的过失。但是呢，如果你程序我是一种这个不关待前世呢，他就得到了一种新生的我的过失。那么如果有了新生呢，就有做法的过失，还有我是无因的过失。这方面呢都啊，就是说彻底是都具备这样一种过患的。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承许这个我是新生。从科判当中就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如今的我呢并不是新生的我。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呢是一种归色，把前面的这个意义呢做一个归色的。如过去世中有生无生见，若共若不共，世事皆不仁。那么这个如呢就是如是的，就是啊，这个如是呢就是一种归纳。如是呢就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观察，我们也可以得到呢这个结论，就是在过去世当中的这个我呢，有生无生，或者说若共，共就是一有一无，不共呢就是非有非无。像这样的话，不管程序哪一种观点呢，事事皆不然。实际上呢它都是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真实安立的啊，事事都没有办法合理的安立。那么就是说是过去世中，我们说再做一个归纳的话，过去世当中的这个有生，那么如果说是过去世当中我有 有身的话，就第一个送持，过去是有我，事实不可得，过去是中我不做今日我，就是说是观察，就是说是这个现世的我和过去的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就是说现世的我在过去世当中有没有产生的，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观察的时候有过失。那么无身呢，就如果说是现世的我在这个过去当中没有产生，就前面刚刚讲的这些过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观待前世啊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有问题的。若共呢，就是说是这个一生一不生啊，一生一不生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第三边啊，一有一无的观点。那么一有一无观点实际上就是说又生又不生，生和不生两个法是直接相违的，直接相违的两个法没有办法在一个法上面共同存在它的体性，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啊，就是说二俱呢也不存在。然后呢，若不共呢，就说双非的这样的观点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非二俱呢，它也是观待的有无才能安立非有非无。或者就是说前面我们在提到这个理论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上的所量法就是有和无两者，那么就是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了，就不是所量，世间当中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无法安立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世事皆不然，这样的观点呢也是无法安立的。